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第九章，暗夜渐变。历史抗拒结束，正如自然不容真空。我们时代的故事是一个长长的句子，每一个句号都是逗号的胚胎。摘自马克斯劳卡所著《千钧一发之际：反思与辩驳》2010年。整整30年的时间，欧洲似乎铁了心要自我毁灭。那段时期如此悲惨，发生了如此巨大的断裂，简直难以想象长期的社会经济价值观系统和文化发展潮流能够维持下来。然而，在欧洲黑暗年代的表面下，人民的生活在静悄悄地发生变化，过程中尽管有痛苦创伤，但一直在持续着。除了社会和经济变化这些不带个人色彩的长期决定因素，还有主导生活的价值观和信念。在这个领域中，基督教会仍然是决定性力量。尽管如此，许多当时最重要的政治和社会思想并未受教会的影响，甚至与教会的理念截然相反。欧洲的知识精英对于这场他们眼中的文明危机如何反应，除了工作、思索和有时的祈祷以外，还有第四个领域，那就是休闲和迅速变化的大众娱乐。经济与社会变化、基督教会的作用、知识分子的反应和文化产业，这四个领域中的每一个都既表现出连续性，也出现了演变，都给战后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经济与社会变化之势，从1914年到1945年，欧洲历经惨痛，同时各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却使他们彼此更加相似。当然，重大的差异依然存在，特别是国家、民族、地区和经常与其相互交织的宗教差异。形成差异的最大因素是身份认同感，更甚于社会阶级。除了上层阶级成员和在军中服役的官兵以外，其他民众出国旅行的机会微乎其微，这更加强了国家认同感以及经常与之伴生的偏见。一战后，欧洲大陆的碎片化极大地加强了经常主要由极端民族主义驱动的民族国家的主导地位，也导致了经济模式迥然不同且互不兼容的政治制度，特别是在俄国、意大利和德国。这些因素加大而非缩短了各国间的距离。毋庸赘言，两次世界大战各自造成了扭曲和分歧。然而，一些重要的基本发展模式超越了政治上的差异分歧，顶多暂时被政治分歧所打断。工业化的长期影响在欧洲各地虽然程度各异，节奏不同，但都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随之而来的变化越过国界，波及整个欧洲。即使是发展程度最低的国家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都努力输入、模仿或吸收其他地方已经推广的变革。20世纪上半叶，经济较发达的西北欧与比较贫穷的东南欧之间的差距几乎没有缩小。即使如此，这些地区人口、城市化、工业化、就业模式、社会保障、识字率、社会流动性等诸多方面的发展趋势大致相同。人口，尽管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多场内战、政治因素造成的大饥荒、经济萧条和大规模种族清洗，但欧洲人口在20世纪上半叶仍然大量增加，虽然增速不如之前的半个世纪。1913年欧洲人口达到近5亿，1950年达到近6亿。当然，人口增长并非平均一致，在有些地方政治和军事因素的影响显而易见。1946年苏联的人口比1941年少了2600万，德国的人口统计数据也清楚地表明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产生的破坏性后果。然而，苏德两国人口的减少都是暂时性的，尽管女性人口连续多年大大多于男性人口，经济落后也影响了人口发展的模式。比如，随着爱尔兰大批年轻人离家出外，主要是去英国谋生，爱尔兰的人口出现了减少。不过总的来说，人口发展的趋势是向上的， 主要原因是死亡率的直线下降。死亡率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降低，在20世纪上半叶降速加快，生育率也有所下降，却远没有死亡率下降的那么快。1910年，西北欧的人均寿命约55岁，俄国约37岁，土耳其则不到35岁。40年后，欧洲各地的大部分人都能活到65岁或更高龄。20世纪之初，最高的生育率和死亡率都出现在东欧和南欧。到1950年，这两个数字与北欧和西欧的差距大为缩小，就连苏联死亡率的下降也令人瞩目，从沙俄时期的28%降到1948年的11%。死亡率的下降主要归功于对公共卫生的重视，住房条件的提高，卫生教育的普及和母亲健康的相应改善，这大大有助于婴儿死亡率的下降。总的来说，20世纪上半叶，欧洲各国的国民健康都有了长足的改善。虽然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造成了改善程度的不同，20世纪20年代，住房建筑业经常在政府资助下蓬勃发展，减轻了脏乱污秽的住房拥挤状况，改善了污水排放、饮水供应和个人卫生。实际收入的增加和膳食的改善，人民消费的肉类对谷物的比例不断提高，也帮助降低了死亡率。对公共卫生重要性的认识从相对发达的西北欧国家传到了欧洲的东部和南部，但是在阿尔巴尼亚、马其顿、意大利南部和土耳其这些地方，人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改进差劲的环境卫生条件、糟糕的个人卫生和医疗设施缺乏等落后之处，死亡率仍然高得出奇。医疗知识的增加和医护水平的进步，大大降低了因罹患传染病而早死的概率，这也是死亡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医学进步主要不在于外科技术的提高，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整复外科有了一定的进步，而是反映在疗伤技术和治疗肺结核和流感等致命疾病的药品的发展上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爆发的流感疫情造成许多人死亡，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了战争中的死亡人数。婴儿感染肠道疾病的现象非常普遍，所以新生儿的死亡率居高不下。但是后来人们开始普遍使用磺胺类药物控制传染病，预防破伤风和白喉的疫苗和防治疟疾的药物也开始普及。原为预防伤口感染而研制的青霉素到二战结束时也得到了普及，虽然只是在西方盟国内。大战之后，接种疫苗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在南欧的某些乡村地区，由于国家没有采取多少措施来改善生活条件和公共卫生，因此直到二战结束后很久，疟疾仍然是肆虐的瘟神。可是即使在那些地方，传染病也逐渐得到了控制。比如意大利的疟疾病例从1922年的 23.4 万例降到了1945年的5万例以下，到1950年疟疾几乎完全销声匿迹。生育率下降成为普遍现象，但欧洲较穷较不发达的地区并不遵循这样的潮流。俄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生育率到了20世纪20年代才开始下降，意大利南部和土耳其则更是要等到第二次大战以后。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土耳其，平均每个母亲生育五个以上孩子，当时欧洲大部分国家的生育率已经降到每个母亲生育 2.5 个孩子，一些国家甚至降到每个母亲两个孩子以下。以这样的生育率，若没有移民就无法维持人口的水平。这种情况引起了对生育率下降和国家衰退的极大焦虑，尤其是在法国，那里生育率下降开始的较早，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这种焦虑也在意大利和德国助长了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生育控制和避孕知识的普及，这本身得益于识字率的提高，在生育率的下降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在西欧，婚内生育约占 90%， 私生子在社会上仍受歧视，结婚率也相当稳定，除了20世纪30年代晚期短暂的结婚潮。所以决定性的因素是已婚夫妇自愿少生孩子，这个趋势由于很多年轻妇女出外工作挣钱进一步得到加强。欧洲的天主教地区和东南欧贫穷乡村的生育率，尽管发展方向与欧洲其他地区一致，但那些地区生育率的下降 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西欧爱尔兰的广大农村人口是大潮中的例外。不过随着经济现代化的发展，生育率下降的速度有所加快。战争直接造成或加快了欧洲重大的社会和经济变化，变化的一个特点是人口从农村流向工业化地区，从南欧和东欧流向西欧。这本是长期的趋势，但战争的压力使之大大加快。战争和种族清洗造成的人口大量流离是政治动乱的短期结果，但影响深远。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向美国移民经常是欧洲最贫穷地区的人民逃离贫困的一条途径。但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初制定了严格的移民配额后，涌向美国的移民从洪水减为小溪，多数想寻找更好的生活或逃离迫害的人只得在欧洲内部另找去处。出于经济原因的移民主要去欣欣向荣的工业区找工作，移民从农村流向城镇是20世纪20年代经济复苏的一个突出特点。30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移民减少了，但没有停止。欧洲各地在田里讨生活的人都开始减少。1910年，欧洲的农业产值占全部产值的 55% 左右。到1950年，农业的比例降到了 40%。从农业向工业转变幅度最大的国家是苏联。该国农业占比的下降占了整个欧洲总数的一半。不过所有其他国家的农业人口也都在减少。工业化的波西米亚吸收了大量来自以农业为主的斯洛伐克的工人，米兰和都灵成为意大利南部移民的目的地，波兰人从国家的南部和东部涌向工业化迅速发展的西部地区，大批东欧和南欧的移民在德国、法国和荷兰的工厂中找到了长期工作。在两次大战之间，法国的人口增长陷于停滞，但在二战期间人口出现了急剧增长，所以特别需要外国劳工。到1931年，法国的新移民人数达到约330万，占全国人口的 8%。 第二次世界大战强力推动了欧洲人口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从东南到西北的长期转移。德国政府尽管奉行仇外的意识形态，但为了保证劳动力供应，到1939年即已雇佣了近50万名外国劳工，其中近一半是农业工人。德国农业存在严重的用人荒，来自波兰、意大利、南斯拉夫、匈牙利、保加利亚和荷兰等国，许多是农忙时的季节工。工业也吸收了大批外国工人，特别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二战期间，德国对劳动力的需求日趋急迫，导致外国劳工的数量激增，近三分之一是妇女，大部分外劳都受到残酷异常的奴役，1942年后更是如此。到1944年中期，德国劳动力有超过四分之一都是外国人，共有765万1970人，其中193万087人是战俘。德国占领了欧洲大部，可以从占领区抓人来满足自己对劳动力的需求，使用的手段残暴至极。但是战争在所有交战国中都导致了对劳动力需求的激增，由于很多男人上了前线，因此劳动力的短缺只能由妇女填补。一战时就是这种情况，但持续时间不长，战后男人复员，妇女随即退出了劳动力市场。二战造成的变化更加持久，两次大战之间英国各地都存在着严重的失业，但二战打响后这个问题完全消失了。在新增的劳动力中，原来的家庭主妇和没有工作或不再做女佣的妇女占了四分之三强。在战前，苏联妇女参加工作就已经相当普遍，到1942年女性更是占了苏联劳动力的一半以上。当然20世纪上半叶欧洲人口最突然最暴力的转移不是由劳动力市场的长期发展趋势造成的。尽管战时经济对人口转移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造成人口最剧烈变动的是政治和军事行动，这种情况在东欧最为严重。尽管西班牙内战从1936年到1938年也产生了200万名左右的难民，在欧洲大陆东半部，一战期间及战后，领土的丧失、国界的改变和新生国家的民族调整造成近800万人流离失所。1915年，100万名亚美尼亚人遭到土耳其驱逐，背井离乡， 许多人死在了残酷的迁徙途中。1923年，在战后人口交换过程中，近100万名希腊人和土耳其人被迫离开故土。一战刚刚结束，俄国就爆发了内战和革命，民不聊生。据估计，死亡和被迫逃离的人数高达1000万以上。20世纪30年代期间，斯大林的集体化运动和大清洗造成几百万人死亡或流离失所。接着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大军所向，逼得几百万人向东逃难。大战期间，斯大林驱逐了大批被认为构成安全威胁的人，导致进一步的大规模人口迁徙。比如1941年40万名伏尔加德意志人被强行驱赶到中亚和西伯利亚的荒野中，后来又大量驱逐克里米亚鞑靼人，并从高加索地区驱逐了总数达100万的卡尔梅克人、印古什人、卡拉恰伊人、巴尔卡尔人和车臣人。1941年底，对欧洲犹太人的屠杀开始迅速升级。大战爆发前，纳粹德国已经有几十万名难民，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试图寻求其他国家的帮助，但那些国家并不愿意接受他们。那些人中有一半成功的到了国外，主要去了美国和巴勒斯坦。但是大战爆发后，一切出路都被封死。后来德国推行的灭绝政策使得约550万名犹太人死于非命。二战结束后，国界的改变和对人口的驱逐导致了进一步的大规模迁移。比如新建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联邦德国，1950年时的人口有三分之一不是出生在该国领土内的。人口涌入在后来的年月里对联邦德国的战后复苏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关于人口迁徙的干巴巴的统计数字和一切宏观经济数据一样，完全不涉及人的感觉，丝毫不能反映迁徙过程中人所经受的死亡、破坏、痛苦和悲惨。不过统计数字依然重要，因为它们显示了发生的变化，而那些变化在许多方面改变了20世纪欧洲的特征。还有一些数据反映出人们没有感觉到的变化。根据不同的标准统计，尽管20世纪上半叶兵荒马乱，但欧洲各地的生活水准实际上还是有了提高，至少对那些没有被战斗、轰炸、劫掠或蓄意谋杀的政策害得家破人亡的人中的大多数来说是这样。除了平均寿命得到延长以外，人均收入增加了 25% 以上，多数人的购买力有所提高，人均身高增长了4厘米，体现了收入的增加和膳食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识字。当然，这些趋势掩盖了战争和贫困造成的不同人群之间的重大分别。但是总的来说，整个欧洲都出现了这样的趋势。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南欧和东欧一些最不发达的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明显表现出了向比较先进的西欧靠拢的迹象。战争与经济，前车之鉴。两次世界大战都对经济长期发展造成了重创，尽管持续的时间不长，在从1914年到1945年这个灾难性的时期内，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平均增长率都低于一战之前和二战之后。一战的战败国用了约十年的时间才恢复元气，不过他们毕竟实现了复苏，经济增长尽管比战前慢，但还是持续了下去。据估计，如果1914年大战前的经济增长得以不受妨碍的继续，1923年就能够达到1929年的粮食生产水平，1924年可以达到1929年的工业生产水平，1927年则会达到1929年的原材料生产水平。这些推断指的不仅是欧洲，而是世界的产量。无论对他们做出何种限定，他们都表明战争只是暂时阻断了增长，并未长期扭转增长的趋势。1914年之前的经济全球化先是因为战争而减缓中断，后又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受到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阻碍和搅局。二战中欧洲的经济产出再次回落，大部分生产当然都是以供应军需为目标的，然而这一次经济很快就实现了反弹。二战结束后经济迅速增长，比一战后强劲得多，也更加持久。过去的教训得到了汲取，两次大战之间国际合作几乎不存在，二战后 各国却张开臂膀欢迎国际合作，视其为实现复苏的关键助力。为了恢复稳定，管理经济，国家干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美国在经济领域的绝对统治地位，以及它的思想、技术与资本的输出，对经济复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战后30年经济空前增长的基础是在欧洲内部，在它最黑暗的年代中奠定的。仅从经济角度来看，战争，即使是1914到1918年和1939到1945年的那种大规模冲突，不单会导致损失，也会产生持久的积极后果。战争是对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有力刺激，不要说独裁政权，就连民主国家也不得不对经济进行强力干预，推动军需生产大规模扩张。战争造成了新的，往往是持久的需求。比如二战期间，飞机的生产就造成了对铝材需求的激增，因此国家必须对工厂建筑、固定设备和劳动力培训进行投资。早在一战期间，武器的大规模生产就促进了对工厂更高效的组织与管理，也推动了更密集的机械化。在农村劳动力流失的情况下，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帮助增加了土地的产出。比如二战的第一年，英国生产了3000辆农用拖拉机，各种其他农业机械的生产也增加了。相比之下，德国对坦克、大炮和飞机日益急迫的需求挤掉了生产拖拉机的产能，结果农业生产只能依靠农民自己强征来的外国劳工和战俘。德国和欧洲大陆上其他在战时没能在耕作方法现代化方面取得进步的地方一样，在战后重建中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和生产集约化，因为大战期间出现的农村劳动力不可阻挡的长期衰减是无法扭转的。两次大战期间，尤其是二战期间，技术与科学创新蓬勃发展，影响深远。战争不一定会导致全新的科学发现，然而即使突破是在和平时期做出的，战时生产的紧迫性也经常对新发现起到大力推动的作用。航空技术在一战期间实现了巨大进步，因为人们认为空中作战在未来的战争中将是决胜因素，而这种进步又推动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虽然德国率先于1944年批量生产出了 ME-262 喷气式战斗机，但是喷气式飞机的引擎是英国皇家空军工程师弗兰克·惠特尔和德国工程师汉斯·冯·奥哈因同时发明创造的。这一技术在二战后实现了空中旅行的革命，后来太空探索也是依靠了维恩赫尔、冯·布劳恩和其他德国科学家为发射 V2 导弹而发明的火箭技术。布劳恩是纳粹党员，还是党卫军荣誉军官，但美国人爱惜他的才能，他被送到美国，在新环境中为美国太空计划的发展立了大功。核裂变发现于二战前期，美国因此制定了生产原子弹的战时计划，但核裂变的发现也为战后和平利用核能开辟了道路。战争期间还有许多其他发明和已有技术的迅速发展，他们都对战后时期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广播电台、雷达、合成材料、电子计算机等等。这些发明和技术有许多在战前已经初具雏形，即使没有战争，无疑也会发展起来，但发展速度很可能会比较慢。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更接近于全面战争，这不仅是对独裁统治下的社会而言的。各国领导人从前一次大战中学到了如何管理战时经济的重要经验和教训，比如他们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就比一战时的领导人做得好得多。二战期间的通货膨胀从未像一战期间在一些交战国中那样脱缰失序。英国大大提高了税收，因而减少了短期借贷的需要，使得政府能够继续以较低的利率获得长期贷款。德国时时刻刻警惕再次堕入恶性通货膨胀，但德国的税收比英国低得多，因为战争的高昂费用基本上都转嫁到了被占领国家的头上。在国家对民众口粮供应的控制方面，德国和英国也是两个极端。一战期间生活水平巨降，粮食严重短缺，德国百姓的民怨不可阻挡地节节上升，对这个政治教训纳粹领导人铭记在心。 二战期间，他们对欧洲各国的粮食和其他资源进行无情掠夺，防止了这种情况的重演。1941到1942年冬天的危机后，德国第一次对粮食配给做了较大的削减，引得老百姓怨声载道，但真正的大量削减到了战争的最后阶段才发生。为此，欧洲被德国占领的国家承担了代价。乌克兰和希腊的粮食短缺日益严重，达到了饥荒的程度。荷兰在1944到1945年那个饥饿的冬天也差一点爆发饥荒。虽然粮食价格由官方控制，粮食也定量供应，但是黑市在各地都非常普遍。英国通过国家补贴和严格的粮食配给来确保粮食价格上涨的速度不致超过农民收入的增速。除马铃薯和面包以外，一切主食都有定量，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但粮食定量供应得到了民众的普遍接受，并帮助维持了社会和谐。事实上，它甚至改善了许多人的健康，虽然膳食十分单调。在请工商界重要人士参与制定政策方面，二战期间更甚于一战。企业家不仅要保证战时生产，而且要操心战后世界的规划。